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天气寒冷，感谢主，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今天呢是我们讲腓立比书，开始第一节、第二节，好不好？我们把这两节，我们再同声读一遍，好不好？预备，来，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这是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的十三卷书信当中的一卷，在新约除了四福音书以外，还有就是使徒行传是历史书以外，其他的所有的都是书信，包括约翰、彼得、雅各、犹大，最重要是保罗写的十三封信。这个书信你注意，如果你去仔细看，开头都是给在主内的基督徒，整本圣经 95% 都是写给基督徒的，不是写给非基督徒的。特别明显的就是你看，所有的书信都是前面一开始的问安都是给在主内的属基督的众圣徒。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你要注意一件事，就是神借着这些作者写给神自己的儿女，其实也就是神自己写给属他的儿女基督徒。为什么整本圣经有新约有旧约？约是神与人立的，是神采取主动与人来立的约，这个约是不能够被违背的，也就是说神是 不会被约的。但是神体贴我们的软弱，神也为了保证，给我们一个保证，就是他是守约的，他是不会背乎他所要赐给我们的福音和他话中所有的应许。所以神就用约来立，那这个约是不能够被违背的。人违背，如果你去看亚伯拉罕，实际上亚伯拉罕是被约的，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但是神仍然让亚伯拉罕看见，虽然你被约，但是我不被约。包括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被约了，但是神永远是守约的。那这个约你注意，如果你去看生命记的架构就很清楚了。在当时摩西那个时代，两千多年前那个时代，他们有一种叫做封建宗主的一种国权的一种条约，英文叫 Sovereignty Treaty， 就好像战胜国跟战败国的一个签约。当战胜国跟战败国签约的时候，它有前言，它有历史的背景，然后它有约的内容，然后它有约的一个规定，如果你违约我就咒诅你，如果你守约我就祝福你。这是生命记很典型的这 Sovereignty 的 Treaty 的一种模式，用这种方式来跟，也就是神用这种方式来跟以色列人来订约。那今天在新约里面，神用书信的方式，好像情书一样写给我们。今天神用书信的方式，好像王的圣旨一样来传递给我们。今天神借着书信，使徒的书信，又好像遗嘱一样。为什么说遗嘱呢？因为耶稣升天，他为我们死然后升天了，他留下很重要的，所谓遗嘱是我们必须要执行的，所谓圣旨是我们不得违背的，所谓的情书是我们叫我们爱不释手的。所以整本圣经如果你去看，特别是使徒的书信，它里面充满了这三个很重要的这种意义在里头。 我想举个例哈，如果你谈过恋爱，我想要到我们这种年纪，现在谈恋爱太方便了，一个 WeChat 根本不必等，立刻就有回应了。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哪有这些东西，连电话都不方便，都要靠写情书。哎呀，好不容易天天望穿秋水的等等情书，一等到了情书了，哇，爱不释手，拿来读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哎呀，多安慰多温馨，心里面很非常的，哎呀，那个感受是非常的。为什么？因为有爱。神的书信，神所有话语的内容都是那么的充满的神的爱。在字里行间里面，神要我们借着书信让我们看见神他对我们的爱是永不变的。那为什么，你注意，为什么他又像是刚才我讲的生命记的这种模式？因为我们原来是在恶者的掌控之下，我们原来是属撒旦的，我们原来是在黑暗的权势，我们原来是活在罪中的，而现在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死流出的宝血将我们洗净，把我们从火堆中拉拔出来，从泥淖中拉拔出来，从罪恶中拉拔出来，我们现在是归给基督了。我们原来是属魔鬼的，现在是归给基督，基督应该是我们的主。所以基督的话语，其实整本圣经都是基督的话，基督的话是我们的圣旨，是我们不能违背的，我们必须遵行的。基督的话也如同遗嘱一般的，我们必须要去执行的。基督的话又像情书一样的，是那样子来吸引我们的。所以不管是保罗的书信、约翰的书信、雅各、彼得，所有这些，包括犹大，犹大跟雅各都是耶稣的弟弟，他们这些人所写的书信其实就是一个约。那所以包括腓立比书也是一个约，这个约是不能够违背的。那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第一，神的话是情书；第二，神的话是圣旨；第三，神的话像遗嘱一样，我们必须要遵行执行的去完成的。所以神与你与我立这个约，我们就必须守这个约，这是我们第一个需要知道。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众圣徒、长老、执事、诸长老、诸执事，这里面又给我们看见第二个很重要的，也就是教会的内容。我们好不好再翻回来原来第一个。好，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和基督耶稣里的，第一，众圣徒；第二，诸位监督；第三，诸位执事。再下来，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两节经节把教会的内容跟我们阐述的很清楚。第一，刚才我们看到的，真正的教会必须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保罗他是一个大使徒，但是保罗自己称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没有说我是使徒。保罗知道他只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设立很多的教会在地中海一带，但是你要知道，他知道真正这些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他的。他说我只不过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第一个条件必须要以耶稣基督为元首，教会有耶稣基督在掌权，这是第一个。保罗他特别，你注意，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来稍微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很重要。预备，来。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这一段经节十六章是讲到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当时这里面记载，你注意这里面讲到第十七节，他跟随保罗和我们，这个我们是指谁呢？作者路加在里头。当路加在记载这一段事实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保罗他不因为鬼，甚至鬼都在替他做见证。保罗在传福音，甚至鬼在替他做见证。你注意耶稣好几次赶鬼的时候，那个鬼说，哦，永生神的儿子啊，耶稣基督啊，求求你如何如何，你不要把我们赶回阴间，你把我们赶到猪身上去就好了。耶稣叫鬼闭口，为什么？因为从来包括保罗包括耶稣都不要邪灵去替他做见证。保罗没有因为这样沾沾自喜，保罗他不看重的从世上来的夸赞，他也不看重从灵界来对他的阿谀奉承，保罗不接受这些，因为他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是他所传的，这位耶稣基督才是他真正的主。保罗没有因为这样沾沾自喜，这是保罗在腓立比所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事，就是说腓立比教会是由耶稣基督做主在掌权。保罗虽然是个使徒，但是保罗他知道他所侍奉的这位主才是真正的主。第一，第二是有神忠心的仆人。保罗，你看翻回，再翻回第一节，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在这里保罗你注意，他是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这是教会需要有的。保罗他没有自称自己是使徒，保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不但这样，他还提了另外一个人，是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也是他的学生。提摩太只是一个年轻人，身体软弱，提摩太坦白讲根本算不了什么，跟保罗简直不能够在一个 level 来比较。但是他为什么在这里把提摩太提进来？这里面你跟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在教会里面在侍奉的岗位上有大小秩序的不同，但是没有阶级之分，这是很重要的。在教会里面牧师长老不是说牧师长老阶级高 no 不是，他只不过是按照神托付他的使命和责任在教会侍奉，但是牧师长老执事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其实就是弟兄。坦白讲我不希望各位喊我李牧师的，因为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保罗说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人看重，注意哦，看重我高于看重神的话。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其实在这里保罗他除了讲到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还把提摩太跟他并列。在这看见一件事，在教会里面没有阶级之分，但是教会里面有什么？有事工执掌岗位大小秩序的存在，这个是第二教会的内涵。但是第三是有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啊，你看下面啊，注意在基督耶稣里众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里面给我们看到就是教会还是有不同的职分，但是是大家彼此分工而合作。教会需要有组织的秩序，要分层负责， 这样子这个教会的事工能够推展。那监督，注意哈，监督跟长老，监督叫 supervisor， 长老叫 elder， 统称叫做不，长老叫 presbyter， 统称都叫 elder。 监督是比较倾向于负责监督 教会整个行政方面的事工，长老呢是比较倾向于教会整体属灵方面的事工。所以监督和长老基本的分法是这样。但是你注意，不管是牧师是使徒是长老是执事，都是圣徒，都是教会里面必须要有被神分别出来的在基督里的圣徒。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的圣徒？我们教会有没有名录？有没有名录？有没有名录？并不是你的名字在名录里面你就是基督的圣徒，请注意这句话，我再讲一遍，不是因为你的名字出现在教会的名录里面你就是基督的圣徒。真正的基督圣徒必须，如果从旧约的角度，必须要有两个很重要的事实。第一个是在方舟里面的人，第二个是当初那执行死刑的天使，经过凡是门楣上有涂宝血的，这些在那个门里面的人，那才是基督的圣徒。这个是很重要的观点。那这个以后我会再讲，这个跟神的主权和拣选、神的预知预定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是第四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读下面一节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一个教会以基督为首，以基督在掌权的这个教会，就必然有神的恩惠与平安，这个是很重要，也就是有神的祝福。那么这是第二点我要分享的，第三点是现在我要讲的是最重要的观点。我们再来读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注意这两句话，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这里面看到有两个很重要的字，第一个是住，第二个是在。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那这个是你我非常需要知道的。就好像我现在把它换一个口气，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卡加利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让大家懂这个意思了吧？住卡加利在基督耶稣里，真正的基督徒有双重的身份，一个是地上的公民，不管你是加拿大公民，你是中国的公民，同时我们又是天国的公民。我们看下面第三章，保罗就提到了腓立比书三章，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保罗在这告诉我们说，那些腓立比的这些圣徒们，他们是什么？天上的国民，天上的国民，好不好？他们都是罗马籍的公民，但是保罗跟他们讲，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是属天的子民。彼得怎么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天上的子民。然后呢，彼得讲的这个 其实跟保罗在这里讲的其实是一样，我们是属天属神的子民，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那么在这里保罗说你们是天上的国民，那到底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请注意，一个基督徒他在地上是加拿大的公民，或是在他是中国的公民，但是他不忘记他是天国的公民，因此他的心态，他在地上是一个寄居者，他在地上是一个过路客。我们来看彼得怎么说，我们一起来看这节经节，我们一起来，预备，来，啊，不，等等等，啊 ，no， 不对呀、啊，等等，我看，应该是第一个彼得经 ，OK， 好，我们来读，一起来，预备，来，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的荣耀归于父神。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下面，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这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基督徒他永远看他自己在地上只不过是一个寄居客，只是一个过路客。因此我问你，一个寄居和过路他会不会带很多？圣经说，保罗说，人人都在场上竞赛，得奖的唯一只有一个。请问一个赛跑的人，他会穿的把这个叫什么，把所有的财产带到，有项链黄金项链什么都带到，然后去跑吗？不可能，他是越轻省越好。地心引力越重，飞机就飞不起来。飞机要飞起来，它必须有圣灵的大能，有那个引擎的 power 把它飞起来，地心引力抓不住它。如果一个基督徒太贪恋世上，他永远他的生命没有办法飞腾起来，因为他被地上的东西抓得太紧，他的生命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如鹰展翅上腾。神要我们过一个奔的生活，既然是奔，我们就放下容易残累我们的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十二章，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只是寄居的，只是一个过路客。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需要注意，基督徒好像有很大的困难，我们又活在世上，我们又是属天的，我怎么去过？这是今天保罗在第一节里面要我们看见，我们不是只是在基督里面做圣徒，而不尽我们在世上所该尽的责任，我们也不是只是在世上做一个地上的公民，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基督徒该为基督做的见证。一个基督徒一定有平衡的，他又是同时属天，他又是同时属地，他又是同时属地，他又是同时属天。但是在这个张力的当中，基督徒如何活出一个客旅和寄居的生命和心态？那就是他虽然活在世上生活工作，但是却不与世人同流合污，好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基督徒的生活是出世的，他的生命是出世的，但是他的使命和责任是入世的。这是基督徒神要我们看见的，神要我们保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此注意，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到底什么意思？住腓立比这句话又在基督里告诉我们，我们有两种立场，在世界的立场跟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立场。凡事注意，当你在基督里面，你又在世界，当两个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人生的意义、生活的方式等等造成的冲突的时候，你要选哪一个？你要站在哪一方？美国内战的时候，我好像讲过吧，有人问林肯说，请问林肯先生，你认为神会在我们这一方呢，还是在敌人那一方？林肯总统回答说，今天问题不是神在我们这一方还在敌人那一方，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站在神的那一方。基督徒，你是在基督里，是属天的国民，你又是住腓立比、住卡加利，你又是属地的公民，当两个价值观冲突的时候，你要选择站在哪一方？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就应该选择住在他那一方，我们就应该选择与基督同立场，不管什么事情，这个包括你工作的层面，对社会的层面，对政府的层面，对政府政策的层面，对于你工作的道德价值观，对于你生活每一天在家庭里面，其实都是我们应该可以用得着的。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的主权和地位绝对应该高于腓立比，或说这个世界，或说卡加利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和主权。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下面还有，哦，好，不要，没有了，好，你注意，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你们曾听说，注意，但是耶稣下面又讲的，只是我告诉你们，注意这句话，你们听见有话说，是在地上的政府、公司的老板、学校的规矩，或者是地上的人为的组织告诉我，我应该如此做。可是耶稣却告诉你，也告诉我，只是我告诉你。请问你要选择哪一个价值观？你要选择顺服神，你要选择曾经有听见古话如此说，还是你要选择只是我告诉你？你要选择哪一个？回答我。怎么没有回应？我下去了。你要选择哪一个？你必须选择只是我告诉你。同时是地上的公民，同时又天上的公民，你我必须选择只是我告诉你。耶稣基督住在我里头，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主，他的标准应该是我生活行事为人的标准，而不是地上的政府要我做的。在美国你们应该听过吧，有一个叫做 Chicken Field， 听过没有？啊，就是卖鸡肉的，非常好的那个老板，他因为反对同性恋婚姻结婚，结果 有人起而攻击，告不但要告他，而且呢要他说他排挤排斥鄙视所谓的同性恋者。还有一个美国的政府官员，他是专门负责签发婚姻证书的，有一对结完婚的同性婚姻所谓的夫妇要去领那个证书，这个人他拒绝给他们签，结果被法院判被 关起来，后来关了一个礼拜，那个州的最高法院判定下令叫他释放他出来。还有一个糕饼店，因为他拒绝卖定那个蛋糕给同性婚姻的夫妇，结果被告要他赔美金30万，结果教会界大家捐钱给他300万，10倍的补给他。你听见古人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你同时是卡加利的公民，你同时是天国的公民，你要选择哪一个？当保罗说，我写信给在基督耶稣里写信给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不管你是什么职分，你都是基督耶稣的使徒，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耶稣基督只是我告诉你，这个标准是你我应该选择的。这是我们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这是耶稣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这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活出来的一种生活心态和方式。不因为别的，乃是因为他是主，他是神，他是王。今天在世上，在人的眼中有许多不合理的事，在一般人来看，他们认为都是对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却不能够去行，因为我们不单单是住在腓立比，我们也是在基督里的。我们不单是应该按照世界的对或不对来做事，我们更要按照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标准来行事为人，这才是基督徒。明白了，我虽然是住腓立比，但是实际上我是在基督耶稣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需要清楚明白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请注意听，保罗说写信给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保罗又给我们看见一件事，虽然我在基督耶稣里，我不要忘记我仍然是地上的公民。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把它僵化了，绝对化了，我是基督徒，我是属天的，所以我所有地上的我通通不管，家里也不尽责任，公司嘛反正我怎么样，我是替神工作，我不是替老板工作，老板不是我的老板，耶稣才是我的老板，请问对不对？对，没有错。可是他的做法上就太极端了。我在台湾，我们那个教会吴永长老，他有一次讲了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一天他们教会一个姐妹的先生打电话给他，他说你们教会到底在搞什么，请你到我家里来。吴永长老就按照约的时间就去，这个先生他的太太天天在教会，祷告会也去，布道会也去，奉新会也去，培灵会也去， 小组也去，查经也去，什么都去，好不好？哎，请问好不好？啊，好不好？好，可是我告诉你又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他忘了他是住腓立比，他忘了他在家里应该尽的责任，他忘了他在公司应该尽的责任，他忘了他在子女身上和丈夫身上该尽的责任。那一天吴永长老到他家，他的先生故意先叫他坐冷板凳，然后把他的卧室的房门开三分之一，故意让吴永长老看到他的卧室里面乱得一塌糊涂，家里面乱得一塌糊涂，孩子也不管，家里也不整，也不洗，也不弄，什么都不管，天天到教会去，因为我是在基督里。他忘了他也住腓立比。这个姐妹讲好不好？好不好？你们是不是要叫我下去了？这个姐妹讲好不好？不好。基督徒一定要平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一定要平衡。偏向一边都不对。我们在地上，我们的人生观是寄居者，是过路客。我是属基督的，当任何事情与我的信仰冲突的时候，我一定选择与基督同立场。但是在这同时，我一定尽上我在地上该尽的本分，不管是在家庭、在公司、在任何场合。这是保罗告诉我们，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真实的含义是在这里。神的话太宝贝，如果你好好仔细去读、去思想的时候，圣灵就把那些清楚的观念就多而又多的就放在你我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话不是这样读过去就过去了，神的话每一字每一句都有非常宝贝的恩典在我们里头。我们来看一节经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所以基督徒有双重的身份。有一天有一个牧师，他去看他的教会里面的一个长老，我不知道我讲过没有哈。哎呀，这个他去到他家，在客厅看到这个长老这个客厅的桌子上一摊报纸，然后这个报纸呢剪了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这个牧师就很好奇，就问这个长老，哎，说为什么这个报纸你这样卷一个洞一个洞啊？这个牧师很幽默，他说：“哦，这真是。”他把这个报纸拿起来一看，所有的都是只有好的新闻，坏的新闻统统剪掉了。这个长老很用心啊，他为了要保护他的女儿，看到社会不良的新闻报道会影响他的女儿，就把这些坏的都把它剪掉。这个牧师就说，这真是 holy holy paper。 第一个 holy 是有洞的，第二个 holy 是神圣的，懂了没有啊？ holy holy paper。 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办法被关在象牙塔里面，我们必须走进这个罪恶的世界。就像耶稣他离开天上圣洁光明荣耀的宝座，他来到这个堕落罪恶黑暗的世界。耶稣是带着使命，但是他的生活是出世的，他的生活是圣洁的，他是罪在我里面毫无所有的这样一位耶稣。基督徒何尝不应该是如此呢？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锁在象牙塔里头，然后外面一尘不染，其实越是这样越容易感染疾病，没有抵抗力。有时候我大儿子啊，因为他小儿子不知道是吧，很容易在 nursery 就很容易被感染， 他有时候就告诉我苦恼，他说我有时候我真想就把他放在家里不要让他去，我说你把他放在家你不让他去，你是让他更脆弱，没有抵抗力。基督徒我们没有抵抗力，一个试探一来我们就倒了，一个病毒一来，什么病毒？属世的价值观，我们就不会分辨了。任何一个东西我们没有抵抗力马上就萎缩起来。 No， 这不是神，神不要告诉我们不要忘记你住腓立比，你住腓立比。我们来看看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一起来读，预备，来。耶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约翰在十字架面前，耶稣说，注意哈，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就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门徒就接耶稣的母亲到他家里。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不是说我只是按照父神托付我来完成救赎人类的使命责任就了结了，耶稣更没有忘记他在世上身为人子，他仍然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他所最爱的门徒约翰，请约翰来代为照顾他的母亲。这里面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一方面一生是以完成父神的旨意为念，另一方面他也不忘记他身为人子他该尽他人子所该尽的责任。耶稣借着保罗让我们知道，我们住腓立比，我们又是在基督耶稣里，这是基督徒需要有清清楚楚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观。我们是属天的国民，我们虽然是在地上，这是一个耶稣给我们的榜样。这是第三点我分享的。第四点，我们来读第二节，我们一起读第二节，前面第二节。啊，不不不，不是不是，没有没有，下面一个，不在上面，在上面。哦，那我就直接讲了。第二节，腓立比书一章二节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注意保罗所有的书信一开头一定都是恩惠平安或怜悯。我们来看提摩太，刚才我们读到的他还加了一个，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在后面，再往后面，再下一个，再下一个，你刚才已经弄出来的。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注意你不要小看这一节经节，恩惠怜悯平安，这是福音的整个的内涵，这是基督徒凡是在基督耶稣里身为圣徒的每一个你跟我，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我们都不能够离开这三个东西，恩惠怜悯跟平安。我现在稍微说明一下，恩惠怜悯平安这个问候包含着主耶稣基督救恩和福音的整全的内涵，我们一定要清楚。大家去过班夫公园，你们有没有看到叫 Three Sister Mountain， 叫什么三姐妹山，是不是啊 ？Three sister， 好，这个杨策你去过了哈 ？Three sister 靠还不到班夫的地方，哦，你不是去了好几次吗？呀 ，OK， 好，那个 Three sister 当时有个背景的哈，这背景我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就不讲了。那么这个也就好像那 Three sister 是不能够分割的，恩惠、怜悯、平安。是你我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对我们有什么实际真实的意义，是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的。否则保罗每一次写信开始为什么要带出这三个东西，是保罗一再的提醒我们不要忘了你当时是如何领受这个福音的，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这三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宝贝。这三个东西归纳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完整的救恩。恩惠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蒙救赎的基础，怜悯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蒙救赎的表彰，平安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蒙救赎的完成。另一方面注意，恩惠是指向过去，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创立世界以前，那个时候请问杨策你在哪，李军你在哪，创立世界以前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在哪？这是一个太大的奥秘，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知道有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人是我要预知预定要拣选的，这是一个太奇妙的奥秘，而且必须是在基督耶稣里来拣选的。哎，奇怪，你说旧约没有耶稣基督，怎么在基督耶稣里？耶稣是在新约才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如果是这么一下就在我们的逻辑理性智慧里面我们就可以衬托的话，那我们根本不要珍惜这本书，我们自己就是神。恩惠是在创世以前指向过去，怜悯是指着现在。我们来看犹大书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怜悯是现在每时每刻我们都需要靠着神的怜悯，恩惠是过去在创世以前神已经预定要给你我的，怜悯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一直不断需要仰望神给我们的。平安是指着我们救恩的完成，因为平安是叫我们对未来得救有确据的把握，所以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一个是将来。从另一方面来讲，恩惠是我们接受我们原本不配的得到的，叫做恩惠。怜悯呢，是我们原本应该下地狱受咒诅受沉沦，但是神却在基督耶稣里面免了我们沉沦在地狱。我们原本不配去天堂，因为神的怜悯使我们而今在基督耶稣里可以靠着神的怜悯我们有天堂的盼望。另一方面，恩惠是使我们被称义，怜悯使我们得饶恕。另一方面，恩惠使我们被许可，可以去到进到永恒的国度，而怜悯呢，是拯救我们免于地狱的刑罚和审判。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 这节经节到底什么意思？这个跟恩典、怜悯、平安有很大的关联。我们原来是不义的，我们原来是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原来是罪恶所辖制的，我们原来是恶者魔鬼的掌控的。但是神因为他的恩惠怜悯，你注意，使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被称义。你注意哦，不是我的义，也不是你的义，是基督的义。你注意这件事，神是公义的神，如果按照神公义的属性，他必须要惩处罪跟罪人，也就是罪和罪人在这位公义圣洁的神的面前没有一个站立得住。我们都是不义的，我们都应该沉沦，可是神却因为有怜悯，神却愿意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担负我们的过犯，代替我们的罪，受了神的公义的刑罚。神就把基督的义披戴给我们，神又把我们的罪和不义嫁祸在他自己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叫做 double imputation。 当神如此做的时候，神的公义就得着满足了，因为他的儿子已经代替我们的罪受了审判了。神同时又把他的恩惠怜悯又施展在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的身上了。因此神他的公义没有受到任何的亏损，神同时他不但是 just 这位神，他又是 justifier， 他就是使我们称义的神。神的公义不但彰显了，神的慈爱怜悯也同时彰显了，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这个叫做福音，完全是因为保罗每一次写信给众教会，不管写给教会写给个人，包括腓立比教会，一定都是愿恩惠怜悯平安在主基督耶稣里，在父神与耶稣基督里赐给你们。保罗讲这个是包含着时空的过去、现在跟未来，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的，这是福音的内涵。也因此保罗在每一封书信里面带给我们的救恩的内涵，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这位父神和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神一切的创造和救赎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执行和完成，一切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所造成的，一切也都是为他而造的。因此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了我们的救恩，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为我们再来。这位耶稣基督他要成为万事的主，教会的主，也是你我的主。我们来看三处很重要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因为万有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感谢主。我们最后再看以弗所书，预备来。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练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我本来比众使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样的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福音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创世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样这又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主。这一段短短腓立比书两节一节二节这两节经节，让我们看见书信的属灵的意义乃是基督耶稣亲自写给我们的情书和圣旨，认识到教会的内涵，看见基督是教会的主，教会是主基督的仆人，并且学习我们的生命生活是出世的，我们的使命责任是入世的，乃因为基督是我们生命生活使命责任的主宰，也确信恩惠怜悯平安是福音的内涵，也是我们天天靠以维持的，都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如此的大恩，我们才有恩惠怜悯和平安。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是如此的奥秘，凭着我们的智慧逻辑理性思维我们没有办法参透，但是感谢你，你说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属灵的人能够看见属灵的奥秘。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之后，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把属天的奥秘向我们阐明，其实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只不过是凤毛麟角，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太有限，你的智慧你的踪迹何等的难寻，何等的难测。主，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微小，我们的渺小，我们的不足，恳求主你自己圣灵不断地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一天比一天更认识你。我们再一次向主感恩，求主继续借着这一卷书来祝福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